想了解经营电商的美感吗？让各界电商领域专家把最精华的实战经验说给你听。
电商原来是这样，陪你一起创造巨额营收。大家好，我是林科威，
我是一方。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猫小爱的创办人兼 CEO 陈思璇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经验。那我们一起欢迎思璇。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璇 Candice， 猫小爱的创办人兼 CEO。大家好。
我觉得因为真的刚刚一直在念那个猫小爱的英文，所以我觉得有点困难。我想要请真的就是 CEO 来念一下，就是教一下大家发音好不好？
猫小爱的英文其实是 fluff， 那其实是来自 love 跟 fluff， 就是毛毛的爱的意思，就是猫小爱，就是 translate。
Okay，
翻译成 fluff，
因为我刚才 fluff 这个东西有点难念，可能我今天早上起来太早了，所以有点念不出来。
没事没事，我们取的名字取太难了。
对对对，好，没关系。那先请思璇介绍一下自己。
我现在是毛小爱的创办人 CEO。 那毛小爱其实是一个宠物照顾的媒合平台，那上面有非常多，现在大概有1000多万的宠物保姆在平台上面接 case。 我们是协助媒合有人需要照顾猫猫狗狗，可以很轻松的在平台上面找到人帮忙照顾自己的猫猫狗狗。那我们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可以很轻松用 app 的方式，有点像 Airbnb 或者 Uber 就可以轻松找到。那这些人其实都是跟自己一样有养宠物爱动物的人。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爱宠物吗？
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对，
答案是 of course。
Okay。
如果每天在那个经营宠物相关，如果不爱宠物，好像会蛮痛苦的。
对啊，对啊，我现在很开心，每天都可以碰到好多猫猫狗狗。
那你的爱法是真的就是你是从以前就开始饲养所谓的猫狗吗？还是你是任何宠物都很喜欢？
我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养那种小动物，像小仓鼠、小狗狗、猫猫、兔兔，就从小越来越小开始，然后后来长大，自己一个人在美国的时候就自己养了狗狗，然后美国的家庭也有养猫咪，所以就一直以来人生都有猫猫狗狗在身边。那我创这个业其实主要是为我的狗。其实他是真正的 CEO， 他名字叫做 Sky， 为了他创了这个业。
就是为了解决你可能在如果是离开他身边的时候希望有人可以协助照顾他吗？
对，主要是为了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啦，自己跟狗狗的问题。因为之前我就是在美国生活的时候是一个人生活，那我自己养了狗狗，要找人帮忙其实很麻烦，我都是拜托室友啊或是朋友帮忙，然后到最后其实会很不好意思，那每次都要带礼物回来。那最后我就是从 Google 上面找到一个 app， 可以附近找旁边附近养猫猫狗狗的人可以帮忙的一种一个 app， 所以才把这个 idea 想要带来台湾啦。
所以等于说就还是找到一个痛点，就是好像如果说我们真的出国或是我们真的可能出远门，然后没有人照顾我们的宠物，所以你是希望宠物也有一个类似家或者类似一个爱护它的人去陪伴它嘛，对不对？
对对，就像我一样可以像家人一样照顾它的这个人，所以我们才想说用宠物保姆的方法来做切入。
好，那蛮好奇，因为你从开始经营 Fluff 猫小爱之前呢，你是经营一个台湾火龙果的饮料的一个店，那还蛮好奇，就是当时怎么会辗转变成就是现在的那个经营呢？
之前做 Pink Matter Juice Bar 就我第一个火龙果汁的品牌是在 LA 卖的，因为我很在加州生活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自己的背景也是 CPG， 就是算是包装食品业。包装食品业的背景，因为以前在百事企业工作的时候不喜欢那边的文化，然后也觉得创造很多 packaging waste， 就是会很多包装上面的浪费，然后食物浪费，然后食物可能也没有那么健康。我不在讲百事坏话，多利多是很好吃，但是那时候希望想要做的事情是一个环保个人的价值观，希望可以做一个环保的饮料品牌，然后加上又很爱台湾，想把台湾的东西带到美国，所以就刚好在夜市看到火龙果汁，然后那时候辞职又在想找新的 idea， 看到火龙果汁觉得很好喝，然后又觉得很漂亮很美，美国人一定会喜欢，就把这个 idea 带到美国，就是 LA 那边，然后就创了一个全部包装都是用回收玻璃瓶做的火龙果汁，
玻璃瓶
回收玻璃瓶做的一个火�龙果汁的品牌，那一罐饮料就卖个$10，就大家也会买，所以就是很赞的一个 business model， 做只要一块，然后卖可以卖$10，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 profit margin。
应该是火龙果在那边很少见，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对他们就很特别，然后又是一个很漂亮粉红色的一个饮料，就是很文青很美，然后可以打卡，所以就做起来了。之后做起来之后，把最后过了两年内一年半了、啊，大概约一年半的时候就决定把公司卖掉，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进了蛮多超市，像什么 L1 很多 LA 的超市健康的超市都有进，那在餐厅很多都有卖。那时候到一个点是我们 我那时候个人遇到的一件事，就是我参加一个 PR 的活动，在 Glendale LA 一个很算蛮高级的 mall 的一个活动，遇到了一个枪击案。嗯，对，然后那时候刚好扫射很盛行，其实现在还是很盛行，
对，现在
扫射还是很
盛行，
很盛行，对，所以那时候刚好遇到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记得我在车子后面发抖，然后很跑着在躲那个射枪的那个 shooter 的时候，就很害怕，然后在想我人生错过了什么，然后那时候在想就是没有在台湾陪家人这件事情，所以觉得这创业在哪里都可以创，我也很爱台湾，然后我家人在这边，所以就决定放下那边所有东西，公司卖掉，全部搬回来台湾了，就这样。然后就在台湾，就在找新的 idea、新的想法了。就是那时候自己带狗狗搬回来，就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才决定创了 Fluff 猫小爱这个。
哎，那时候大概是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是2017创，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卖掉，所以我大概是疫情前一点点的时候回来台湾的。
哎，那时候的共享经济是盛行的吗？那时候
其实我就是看到共享经济在台湾起来了，因为台湾有时候会慢美国一点点，那共享经济也是那时候起来，看到很多 Uber 他们已经 fight 过了Uber 或者 Airbnb 或者 Uber Eats 非常非常多共享，是这种 gig economy jobs， 就是那些因为 Uber Eats 因为 Foodpanda 有工作，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人，然后很多这样子经济起来啊，就那时候看到觉得有机会，你就把宠物的也带过来。
那时候宠物的保姆这一块他们是怎么样解决这一块的问题的啊？
大部分台湾的人会找亲朋好友帮忙，或是去宠物旅馆。我那时候没有办法找宠物旅馆，因为我的狗狗不喜欢关笼。那越来越喜欢把宠物当成毛小孩的人，其实很多年轻的族群把他们当作小孩，就不会希望把他们关在笼子里，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不是最好的选择？那找亲朋好友，很多住北漂的也没有家人在身边可以帮忙，就是要一直拜托朋友啦。有时候带给朋友的礼物也不如就找一个保姆了，因为找保姆的价钱其实非常亲民的，因为是透过共享啦。
欸，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那时候在看台湾的共享经济，或是现在在看台湾的共享经济，你有发现什么样的趋势吗？
共享是越来越多啦，是什么
什么都共享，
对，什么都可以共享啊。从台湾自己政府就有做的 U-Bike 到充电到停车位，因为我们看到他们那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刚好停车位遇到了法规问题，也有办法解决，就觉得哇，是真的可以一步一步来，然后真的可以用共享的方法让台湾往前进。因为我还是深深的认为共享是一个让整个社会可以更好拉近贫富差距很好的一个方法。还有创造工作机会。
你刚才讲的法规大概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什么样的法规可能是跟台湾的政府有一些小抵触吗？
对，共享是一定都会遇到，像 Uber 跟 Airbnb 他们遇到的问题是，我是一个想要把我的空间共享出去的人，那我就被认定为一个业者，就是我是一个想把我的房间分租出去，但是我要一个民宿业的业者就注册，或是我想要有时间的时候开车载载人，那我就要是一个计程车司机等等，这样子的法规是比较严格的，跟美国相对比起来。共享的猫在台湾要做一些小调整，就是需要跟，因为台湾的法规跟美国法规毕竟不一样，是比较 black and white， 并不是像美国这样子，他会给你一点空，它是你做了然后才去立法的这样子的 style。台湾不是，是 black and white。所以当初我们遇到法规挑战，其实是我们的这些共享，我这些爱动物的人，我们本来台湾就有一种找朋友互相帮忙的文化，那都会送礼物。那这样子其实送礼物或是给一点小红包，都会把你认定为是一个宠物旅馆业者。那这样子其实我们就发现这个法规其实是有点死的，等于是我帮亲朋好友帮忙照顾，他给我一个红包，我也是宠物旅馆。那这样子就让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就卡住了，我们那时候就卡这个法规，所以我们其实做了蛮长的时间想要突破这件事情。当然了，就要花一点时间，然后我们要说一些找一些方法是可以 run， 然后先不要碰到法规的。
欸，那除了法规这一块的限制之外，你们在一开始推广的时候，在使用者上面有遇到什么样的疑虑或是困难吗？
对，一开始我们有两个服务，一个是到家里服务，一个是你送到保姆家。那法规遇到的问题比较多是送到保姆家这件事情，那到家里照顾这件事情没有法规的限制，所以我们就那时候主推这件到家里照顾。那当然到家里照顾一定会有人有疑虑，说我的家让陌生人到家里，是对我来说可能很有点，我找朋友可能还可以，可是找一个保姆，保姆是什么，
他们信任的
都还不知道保姆是什么。所以我们一开始要突破信任这件事情是花了很多时间的。那我们那时候也还好，团队有个网红啦，有个艺人，然后他加上他的 connection 让很多网红 愿意体验我们的服务，然后让一些值得信任指标性人物体验我们的服务分享之后，会比较多人会愿意相信，至少觉得哦，这些人都用过了。那最重要最终最终还是自己的朋友用过，请朋友用过人家到府过来照顾我家的猫，因为有很大的问题是猫咪根本没有办法出门，所以很大很大的 TA 就是这样子来的。猫咪没有办法出门，他们唯一的方法也只能找朋友来，那朋友没有办法来的时候，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那时候切点就从这个开始切进去，没有法规限制，然后又真的有很大的市场痛点，所以我们大部分的用户现在70%其实是猫咪。
欸，我刚有听到一个蛮特别的，就是你们初始团队还有刚开始的创建团队有一个可能是网红，那你会建议说，应该不能说每一个人创业都可以找到网红啦，但是就是一开始的推广你是怎么去计划的？
其实之前我就拿我美国做饮料公司的 model 把它套回来台湾，
是
算是一个很有技巧的操作，那也是一个有意义的操作，就是你做任何事情创业是有 social impact 的，就是有社会意义的。比如说我们之前第一个做的是环保意义跟推女权的一个饮料，它是一个粉红色饮料，但它是代表环保的象征，也是一个代表我是支持女权的一个象征，
是，
所以这个东西在 LA 就很吃这个。所以网红，我们邀请的任何网红，他们都是免费帮我们分享的，他们网红艺人他们都免费分享，说 Kardashian Family 也有喝过，所以非常非常多艺人也有喝过这个饮料，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model 带回来到台湾，也用我们猫小孩在做的事情，我们同时也有帮助浪浪啊，或我们帮二度就业妇女让他们成为宠物保姆，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有 social impact 的一个平台。那因为用这个 social impact 的方法，我们同时可以帮助到社会，同时也可以说服网红或是艺人帮我们 promote。 那其实很多网红艺人都愿意这样子分享，因为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可以改变社会的一个方法，那他们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其实就会想要回馈社会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操作方法，用网红艺人，虽然团队有没有网红其实都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啦，就是我们完全是靠他的 network， 他的 network 只让我们起来一点，但是有了他的 network 起来一点，我们自己可以说服其他网红，我们带来的社会意义，他们其实都很愿意分享。那平常一个网红的文章可能就要10万、20万，
yeah。
但是你用做一个社会意义的东西，他们不管是 discount 或是免费帮你分享，都很愿意这样帮忙 support。
所以等于说，如果是我们听众，你会建议他就是做一些有社会意义的一些，不管是产品，可能在这一块有一点小小琢磨，可能就会得到比较免费的 promotion 这样。
对，其实是任何人都会很愿意想要分享对社会有意义的东西。那这样子其实是一个好的循环啊，这些人可以帮忙 promote free promote， 或是你自己也做了一个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支持的社会创新的概念。
了解。那刚刚有提到就是猫狗除了到府服务之外，然后也可以把猫狗送到保姆家，那除了这两块之外，是不是也有其他的服务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像美容洗澡啊、陪伴啊等等的这些服务？
对，因为我们一开始 launch 没多久之后又要 COVID-19， 那大家可能出游的时间就变少了，那我们当初解决的问题是因为我自己是个很爱旅游、很爱爬爬照、喜欢照顾狗的人，但是我们都因为疫情没有办法爬爬照、没有办法出去玩，那有一段时间我们要快速转型，所以我们就 launch 了美容的服务，就大家比较 day to day 会需要的服务，还有我们的遛狗服务。那这个遛狗服务也是一个非常酷的切点，这个遛狗服务完全 cover 到我们之前因为疫情而失去的那些营收，因为这些是我们帮这些确诊的人遛狗，是一个很酷的一个服务。那时候也很多媒体的回响，因为我们可以像叫 Uber 一样无接触遛狗，直接就找一个人，我现在隔离，我现在确诊，我现在不能遛狗，可是我狗一天要尿3次，怎么办？就直接一个 app 就叫，我们的 app 就可以直接叫一个人来，无接触的方法把狗狗绑在外面，然后他就、oh. app 就可以看到他来了，把狗狗带走，然后把他去遛，然后带回来，然后尿了几次，然后便了几次，然后尿回来之后 app 再通知说哦尿完了这样子，所以就是像
好好玩，
就像 Uber 送餐的感觉。所以这个服务就在我们疫情中的时候有做起来的一个，就是为什么在疫情中还是保持成长，就是我们做很大的转变，很多 pivot 就在疫情中还可以持续的做下去。
欸，那现在就是疫情比较趋缓了，还是会有这种遛狗的需求吗？
对，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认识了我们，所以现在他们可能出远门的时候就会用我们的技术服务，或是偶尔还是加班的时候会使用我们的遛狗服务，请他们帮忙来遛个狗、上个厕所，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切点，然后让这些人认识了我们。
好有趣哦。
欸，那我想问一下，目前就是到府照顾、陪伴散步或是美容洗澡，哪一块的服务在台湾比较 popular？
我们现在最大的还是到府的服务。我们一开始没有被政府 shut down 我们技术服务的时候，技术服务之前占了 40% 的营收，但是后来被 shut down 了，所以我们最近才这样起来。但是我们现在目前是到府占最多，那就是因为很多养猫猫的人只要出门两三天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他猫咪又不能带出门，所以就会选择用我们这样子的服务。那我们这个营收其实最高的到府照顾的服务。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多的宠物会以犬猫为主，像是猫咪可能比较不需要散步，那在这个你会针对不一样的不管是犬猫做一下不一样的服务吗？
对，会。其实到府照顾大部分就是猫咪，因为猫咪没有办法出门，所以每一个服务解决痛点其实有点不太一样。虽然都是照顾服务，那遛狗也是，这些遛狗的狗狗通常是比较中型犬以上，需要去外面尿尿上厕所这些狗狗，所以解决痛点都不太一样啊。技术跟安亲也是啊，技术跟爱亲是我要送到保姆那边，那这些狗狗其实是需要人陪伴的，可能有分离焦虑症的或是没有办法接受关在笼子里的这些狗狗，所以每一个服务解决痛点都有点不太一样。
欸，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会需要的服务的人或是会需要的一些专职的，不管是专职或是比较专业的人，他们会是不一样的吗？去照顾这些犬猫。
哦，对，会。所以我们的平台其实协助做这样子的媒合，我们会把不一样技术的人，他们不一样背景的经验的人媒合到最适合这个饲主的一个媒合。
那有什么样的案例可以分享？
就是我们很多就是有老猫好了，老猫需要照顾或是猫咪需要协助喂食药物的，或是猫咪比较多的，我们就会媒合到那些他有照顾老猫咪经验的，很会喂药的，很会协助自己家里可能又有两三只猫那种会照顾多猫的这些人，我们会抓他的背景来媒合到最适合这个饲主的照顾方式。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快速媒合。那老猫就是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个 case， 就是老猫。
欸，那我蛮好奇，除了年纪之外，可能个性也是有办法协助的吗？
哦，对，个性我们上面有，我们上面其实一开始你进去就要你填一个狗狗猫猫 profile， 像自己猫猫狗狗的，像自己的 Facebook profile， 他们需要填自己狗狗的个性，然后照片，然后他的健康状况，一天吃多少，猫猫也是，它猫猫名字叫什么，它的一个照片啊，它个性健康状况，这些通通都要填，那我们才有办法抓这个 data 去媒合到一个最适合它的保姆，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帮它协助找到最适合它的。
所以有保姆它是最擅长那种最凶悍的猫咪或最凶悍的狗的吗？
有就是那种凶猫是一个很大，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办，我没有办法剪指甲，
啊啊，
他们就找个保姆来帮剪，这样他们我们会媒合到这些会这些经验的人，有些人就是会 handle 凶猫，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他们做到了，但就是可以有办法抓到这些人。因为我们现在 database 有1000位保姆在上面，所以有很足够的量可以抓到各式各样有不同经验的人，可以媒合到最适合的。
欸，那平台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买卖的双方的一些所谓的评价等等，那这样子在这个系统里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评价系统吗？
对，其实我们很常访问用户，用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个 feature 就是它的这个我们评价系统很直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保姆他照顾其他猫猫狗狗其他用户的体验，可以看得出来，完全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写得非常仔细，这个保姆怎么样贴心的照顾我家的猫猫，怎么样贴心照顾我家的狗狗，通通都会写出来，所以他们很喜欢这个评价系统。
欸，那成为宠物保姆有什么样的门槛，或者你们怎么去筛选这个人选呢？
我们其实都会做基本的训练跟审核，就是他要知道怎么样提供一个到府照顾的服务，或是他来我家技术安亲的话要怎么样照顾，还有遛狗要注意什么安全等等，这些都有一系列的 training video 是上线上影片可以看。那我们会一定会认证他一定自己要有养过或照顾过猫猫狗狗的经验，他才有办法申请。很爱很爱动物的这些人可能没有照顾过的，如果他要去收容所中途或是当志工的经验，我们也会让他进来申请看看了，所以他是也有机会成为宠物保姆的。那他就是一定要通过我们考试，就是我们有一个100题的考试，然后我们也会训练，当然就是像很多其他接案的平台，我们会审他的 ID 啊、认证啊、跟他签合约啊等等，这些都会。
所以说他会有进阶嘛？假如说他一开始只是可能可以是陪伴遛狗，然后再来可能就是可以变成保姆等等，还是就是一次就可以当成保姆？
如果他全部的考试都 pass 的话，那些都可以，
OK，
那些都 OK。最简单的其实到府照顾比较简单一些，然后散步的话要注意一些安全，然后技术跟安亲就是比较难一点。
OK，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府照顾是我这个保姆到别人家去照顾，对不对？
对。
那会有一些其他的疑虑吗？就是可能家里的东西啊，或是比较昂贵的东西，会有一些疑虑吗？
对，这个是一开始很多人都会询问的。
对。
那我们其实有询问过杰克帮他们怎么解决，因为一定都会有，你请人家到家里都会有遇到这样子的，一定都会有这样的 concern， 但是你的痛点就是那个我的猫就是需要人家来喂，所以我会有这样的 concern， 那我就要确认你平台有给我保障。那我们其实有做保险，然后也有他们的身份证，也有认证，这些通通都有。但
是
其实当这件事情碰到是刑事的话，比如说偷窃的刑事行为，那我们其实是一定要找警方协助的，因为这件事刑事，所以任何民事的东西我们都通通可以处理，所以任何意外 damage 我们可以协助帮忙，然后可以解决，一定会有，我们有他们的身份证字号，这个身份所有的身份证资料，所以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提供给警方等等，但目前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发生过。使用者好像也还觉得 OK， 有很评价看起来很好，朋友用过就觉得 OK 了。
OK、那我想问一下，就目前有什么样的行销方式在今天的市场下可以持续的成长？
我们最好的行销方式其实是透过 Google Search 跟 SEO， 这是我们发现最有效的方法，只是 60% 用户是来自 Search， 那 40% 是来自朋友介绍、亲友介绍来使用我们的，所以我们其实很 focus 在做 SEO 跟 Google Ads， 网红这些只是协助让我们曝光而已、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有需求的时候会去上网找怎么解决，
所以等于说基本功应该打得很好嘛，对不对？
对，就是 SEO 做好，对，就是部落格 SEO 做好。
欸，那你们团队是有工程师吗？还是
有，我们团队有工程师。
了解。那目前就是把基本功做好，然后再持续的去推广。
对，基本功做好，那其实很自然的，就算我们现在广告全部 shut down 好了，也会有流量进来，因为 SEO 做好，那他们有需求就会找到你。
那目前有其他的宠物保姆服务，那想要了解说你们觉得毛小爱在就是市场上有什么样的优势？
因为我其实我之前也是有用别的平台找人帮忙照顾狗狗，或在上面接案，我都有做过。那我是因为那时候发生意外，然后还有保姆使用者的品质很不一，然后可能狗狗来的非常非常凶，会咬人，然后我被咬受伤，没有人照顾，反正没有人来，没有保险，没有保障。那发生这样子的问题之后，我想说，哦，我们的平台一定要有办法提供 quality 一致的保姆服务，他叫来的保姆都是一样的 quality， 然后如果发生任何问题，我有办法保障双方，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就他的体验是要很好的，他从叫保姆的流程到任何问题都会有一个小帮手来帮忙，那也有意外或任何问题我们也会有保险，我们现在跟国泰保险合作，也会有保险 cover 到两方，如果真的有紧急状况我们还有跟兽医合作，所以是一个很完整的，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解决的一个系统。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或是你有没有媒合或是到府到家的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
我想想看哦，我自己也会下来接案，你是要听很刺激很奇怪的还是？
都可以，都可以分享。
有很奇怪啦，我们接过有一个狐狸要洗澡，很奇怪，特别都有狐狸、小猪，还有我们前几天接到乌龟给。
乌骨鸡
他需要人家到府照顾，需要等下到府帮忙喂饲料。
好酷哦。
那乌骨鸡吃什么？
乌骨鸡吃饲料吃饲料、
okay、
吃饲料，这是比较奇怪 extreme 的状况、那到府大部分我们就是顶多最常遇到的是猫咪躲起来，猫咪很喜欢躲起来，就这样而已。
你找不到它，
找不到它。然后，可是我们的 SOP 是一定要回报猫咪的心情给主人，心情，猫咪现在状况怎么样？猫咪现在开心吗？猫咪现在怎么样？就一定要回报。所以他们很好笑，有时候保姆就会要想办法找到猫咪，要确认他们的状况，确认他们健康，确认没问题，然后他们就花很多时间在找猫咪，这是有时候会遇到的问题啊，
还蛮可爱的。
那想要问一下，就是除了就是猫狗的照顾服务，就像刚你讲到的就是鸡啊或是小猪啊等等的照顾，那还有哪一个需求是没有办法涵盖到你们想要继续开发的呢？
其实就是我们最近要开放的这个技术跟安亲的服务。那我们现在解决的方法是，我们现在是只收媒合费用，我们不收技术的费用，因为我们是要收技术费用才算是宠物旅馆业者、所以我们现在就不收技术的费用，我们就纯收媒合的费用，让这件事情可以继续 run 下去。所以我们最近才拿到公文说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现在才重新要 open up 这个服务，因为技术跟安亲其实是很大很大的需求，因为有人就是没有办法接受陌生人到家里，而且尤其是养狗狗的狗狗其实需要人家陪的，所以到府是很适合猫咪，因为猫咪不需要每个人一整天陪，然后他自己也习惯自己的环境，所以到府是非常适合猫咪的。但是狗狗的话其实技术到人家那边需要人家陪，需要人家散步三次，狗狗是比较需要照顾的，最好方法还是放到人家家那边会比较好。那我们现在重新开放这个服务其实很期待，就是我们很想要把这件事情加到我们的 roadmap 里面，因为我自己的狗狗就需要人家陪，就是 需要放人家家，那我自己也被逼的一定要用到府服务，所以我自己也想很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很久了，所以现在终于突破法规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期待一件事情。
那方便分享你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限制，然后到走到现在呢？
哦，对，好，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跟其他做共享的前辈请教说怎么做，他们很可爱，就说直接做，直接做了，然后再看再想办法解决就好了。那时候我们真的直接做了，一开始我们就直接 launch 直接做，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做大，所以说没有做大的时候反而没有什么问题，以新闻报道媒体什么的就开始一堆人来找麻烦了。那一开始我们就用很简单，我们就卖食物，不收服务费用，技术就不收费，但是我们要包装，包装的很复杂，所以使用者其实看了也看不太懂。我们用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叫什么客栈，那 我哪知道客栈什么意思，所以那时候其实用很绕了很多方法才有办法 launch 的服务，但是其实没有真的很难让使用者体验很好。所以那时候 run 下去之后，然后过没多久，然后做很多媒体有采访我们这个服务，那曝光了之后，就有可能既有业者就觉得哦，这样子他们应该还是需要有宠物旅馆的证照，所以我们就这个服务被政府 shut down 了。那被 shut down 了之后，我们就一直想办法要把它带回来，因为这是我们那时候 40% 的营收，其实也蛮高的，虽然已经这么绕了，已经使用的体验没有那么好了，还是有 40% 的营收，因为这是很解决很大的问题，就是狗狗没有关笼就是一个很好，而且价钱又非常的好，所以对很多饲主来说这是很减轻他们负担很好的解决方法，很好的 solution。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被 shut down 了，那被 shut down 了之后，我们努力了快要一年的时间吧，我们其实有试着找过立委，有试着我们就加入共享经济协会，我们各式各样的方法就想让我们声音被听到。当然现在解决方法算公文下来了，我们现在就想新的方法。好，那我们就真的不收技术的费用，我们完全不收技术的费用，我们完全不收安心的费用，因为他们是认定只要技术收费，狗狗在你家然后又你收费就是宠物旅馆嘛，那我们就不收费，我们就直接丢一个 不收费的服务，就直接只收每盒费用就好了。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当时不想要直接就是去请一个宠物旅馆的 license 吗？还是宠物旅馆它只能在某一个地方去做营业，它不能是在类似在线上营业等等的一个状况？
对，也是一样这样子的问题，有点像共享停车位遇到的，就是每一个共享停车位都要是一个停车场，这样其实有点难的，因为我们现在因为它有是地点的限制，它地点的限制在要一楼，然后马路宽要多少，然后地点要多大，那这样子其实是会有点困难让这些每个个人的个体户申请到这个证照的。
了解。
好，那我们知道就是 Candice 刚从美国回来是去募资，那想要分享一下就是你们目前募资的这一块的计划。
我们其实募资就是希望可以扩张到全台湾，还有加上 Beta Launch Tokyo， 我很想要去东京的市场，东京市场其实很大。那台湾现在我们要推这个新的这个技术的服务了，所以我们这一轮募资就打算要让我们产品更好用，我们要加一个 web 的版，让我们预定可以更方便，然后同时推我们的 referral 跟 SEO， 就把它做更大。那做到我们的营收目标之后，我们就打算去东京了，所以这一轮募$200万是打算做这样子的计划。那现在大概募了1/3，见了一些美国的对台湾很有兴趣的投资人，对亚洲东南亚很有兴趣的投资人，我们甚至东南亚东北亚，因为我们希望 eventually 我们最后东北亚跟东南亚都希望可以走到。那我们去美国找到这些投资就对亚洲有兴趣的，那同时 也有跟我们之前在美国用的那个平台做 Rover， 我们有过去那边跟他们开一个会，他们的 M&A team 啦，现在还不希望被他们收购，但是可能会找他们投资，我们现在只是在跟他们聊谈谈看，因为我之前就是被他们 inspire 所以才创这个，所以不知道未来的方向怎么样，但是现在他们现在有在谈一些合作，所以蛮嗨的。
好，我了解，
期待非常期待。
那最后想问就是毛孩经济的成长快速，那目前毛小爱有什么样的计划，或是有想要开发什么其他的业务吗？
我们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做到一个很方便又很有爱的一个宠物照顾平台，就是这么简单，很方便又有爱，然后同时又帮助到人，这些科技产品可以帮助到人，又可以帮助到动物。那我们只要 follow 这样的初衷，我们就会继续往前，可以增加类似的服务，像美容洗澡跟散步这些都是。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技术安心，大家出国需要照顾了，那可能也会有一些长期代养的服务，所以我们还有怎么增加中途的服务，这些都是跟我们初衷有相关的，跟猫小孩经济有关系的。那我们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会想把这个宠物服务的整合带到另外一个国家，然后继续扩张，然后帮助到更多的人跟动物，然后让宠物照顾可以不再是个负担，可以很简单很方便，然后价钱也是自己都可以负担的。
好，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毛小爱的创办人思璇 Candice 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创办毛小爱的经验，那谢谢他，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你们，
谢谢，
拜拜
拜拜。